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啊，新约的这个书信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要起来读到第十七节。Scripture reading taken today is from 1 Timothy chapter 1 verses 12 to 17 New Testament。 那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弟兄姐妹们请。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迫害人的，凌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的时候因为无知而做的。我们主的恩典随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在我身上越发增加。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可是我竟然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给万世的君王，就是那不朽坏人不能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快乐。我信主以来，我很喜欢庆祝圣诞节。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徒的一个心情。一个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他看待圣诞节跟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看待圣诞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当中我们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谢谢，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们快快归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保罗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徒的一个书信，虽然只短短的12节到17节，他其实说白了，他是一个见证，他在告诉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其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就好像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而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又如何。他基本上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在讲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它的重点是在第十五节，这里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句话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所以从这里你看到这些红色的字，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相信每个人对这句话不会感到陌生，就算你是新朋友，应该有很多人已经告诉你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世，这个是你们应当知道的。自从你听到庆祝圣诞节的这个那个时刻开始，是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降世，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事情。而耶稣基督不但是降世为人，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复活，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发生过，有记载。而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里的人不可能你会否认，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今天的重点， 我不会告诉你耶稣基督是否有降生，这个不是我的重点，因为这个是我假设你们当知道的事情。第二，第二个重点我们要问，当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为要拯救，拯救是什么意思？到底拯救什么？拯救来做什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事情。第三，罪人，他说拯救罪人，或许你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罪人是指我吗？罪人是指谁？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Among all sinners, I'm the foremost.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人是指我吗？我是个罪魁吗？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当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或许你有两个想法，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我，或许你以为耶稣基督来这世上拯救你的其中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要让你去阴间，不要让你去地狱。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或许你说，啊，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我应该不会是去阴间或者是地狱的人。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许你不认为你会去阴间，或许你不认为今天就算你离开了世界，你死了，你不可能会去阴间的那个人，或许你会这么想，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一句话，他说 Almost every manWho hears of hell flatters himself that he shall escape it.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说，差不多所有的人听到有关于阴间或地狱的事情的时候，他通常会自我安慰说，他是那个会躲避或者是不会去到阴间的那个人。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不会去阴间的。所以因此，耶稣基督降世是真的要救我们，单单是救我们脱离阴间或者是地狱吗？拯救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你们的想法。第二个想法，或许当中你会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好人了，而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好人。如果这也是你的想法的话，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信仰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只是要使你做一个更好的好人吗？这也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第四个重点，什么叫做这个东西，这个福音，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事情，这样的福音是什么？圣经还说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可信 trustworthy， 值得接纳 deserving of full acceptanc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值得可信，同时也值得完完全全的接纳？你不可以说我只要耶稣基督的某一个部分，而我不要他其他的部分。这里讲完全 completely unreservedly you accept them all， 这是今天最后的结论。为什么这是值得的？为什么这个是完完全全应当接纳的福音？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的重点。我的目的有几个。第一个目的，我要告诉你，当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的时候，这个信息，这圣诞节的信息是给谁的？谁到底是罪魁？谁到底是罪魁？第二个目的，神，我要告诉你，圣经也要告诉你，神要拯救罪人的意思是什么？第三，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这个福音是值得相信，而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接受。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分成三点。第一，在罪魁当中，神赐下怜悯；第二，在罪魁当中，神也赐下恩典。为什么有怜悯？为什么有恩典？这跟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有什么关系？第三，就是最后，神留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将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可以接受，也可以去跟随的。哦，是一个很美，值得叫我们安慰的一个榜样。It's a comforting example that has been given by God to all who follow Christ. 这是最后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这是圣诞节的信息。好了，很短的经文，但是很丰富的福音。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神赐给罪魁有怎么样的怜悯？来，第十三节，你们读一二三。好，谁是罪魁呢？也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罪魁是什么意思？罪魁是最糟糕的那个人。在这样多的很糟糕的人当中，我是那个最糟糕的那个人的意思。那我问你，有谁愿意做那个最糟糕的罪人？有谁愿意？又有谁承认在这样多人当中，他是或者是我是那个是最糟糕的那个罪人？有谁愿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哦，平时我们犯了一点点的错，犯了一些罪，我们都会遮盖起来。有谁愿意说我是个罪魁呢？为什么保罗说他是个罪魁？有几方面。当保罗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是在回顾他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好像今天有人跟你分享福音，他也会告诉你他过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罪人。首先，他从前，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什么叫做亵渎神 ？Blasphemy， 亵渎神就是说我否认基督。过去耶稣基督，只要是讲到耶稣基督，我就完全的拒绝，完全的否认，并且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作为。亵渎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我拒绝，我也不听，我也甚至也会抵挡他。在使徒行传第26章，在这里第9节到第11节，保罗是如何形容他过去如何亵渎神。他说，我过去多方敌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哦，敌对，就说只要你谈到耶稣基督，我就跟你对着干。只要你谈到耶稣基督，我就会对你不客气。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保罗不但是亵渎神，他只要一个人否认耶稣基督，否认他的话，否认他的作为，就说，哦，这个不是神，这个不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是唯一的救主，你是在亵渎神，哪怕你的态度很客气。保罗还说，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26章，他说，我在各会堂里面多次用刑强迫那些基督徒说亵渎神的话。哦，这是保罗过去所做的事情。他自己一个人亵渎还不够，他还强迫那些基督徒也说同样的话。哦，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那些基督徒来说。这是保罗过去所做的，我从前是亵渎神的。第二，保罗也说，我从前是不断的迫害基督徒，迫害 persecute。 保罗过去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来迫害基督徒？他是众人所敬仰 在地位上，在宗教上，在社会上享有一个很高崇的一个宗教教师的地位。他从宗教局那里拿到了政权，拿到了特权，专门到处去抓基督徒，抓了之后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还不够，保罗还做什么呢？他还火热的，继续火热的在这愤恨基督及还有基督徒的心，到处寻找其他的基督徒，只要把这些基督徒给灭掉，完全除掉，将来基督教就会在这世界给完全的消灭或消就消失掉。所以他追使徒行传26章说他追到国外的城市去破坏他们。今天你会时常听见有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基督教受逼迫的国家，有许多人，许多的政权都会去迫害基督徒，烧圣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基督教在这个国家或在世界上完全给消灭掉。这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可以考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时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给灭了。但是罗马皇帝，过去逼迫基督教的皇帝死了，到今天基督教仍旧存在。这所以保罗说，我过去是逼迫人的，同时保罗也说，我过去是凌辱人的。什么叫做凌辱人呢？就是说他是凌辱基督徒。 He was such a violent man. He acted like a bully. 就说这个人他到处就是去，不只是抓到人，就算他亲眼看见有人用石头打死基督徒，他也同意，只要他不是他亲手杀死， It's OK， 他亲手他也同意。那弟兄姐妹，保罗回想起来，他犯的罪的确从人的角度来看比起其他的人更加的多，更加的严重。难怪保罗说，我是在重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保罗也同时讲一句话，保罗说，我是在无知的情况底下我是犯了这些罪，过去他所做的是出于无知， out of ignorance。 什么叫做无知呢？ ignorance。 但是记住， ignorance 不是 innocent， 无知不是无辜。保罗从来没有说我是无辜的，他是说我是无知的。无知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对耶稣基督、对上帝、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完全误解的，是完全误解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他不接受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这个人，他带着无知去抵挡耶稣基督，伤害教会跟伤害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无知是 ignorance， 是一个人很容易无知，对神、对耶稣基督、对上帝的话语有许多无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去看圣经。所以因此当一个人不读圣经、不好好的了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对上帝、对基督、对教会都有很多误解还有抵挡的地方。无知，圣经不是第一次用无知来形容像保罗这样的人，在其他的地方圣经也是如此用无知来形容那些曾经抓了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在十字架下嘲笑耶稣基督的宗教人士还有那些官长。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他你们一起读14节到第17节，一二三。
好，弟兄姐妹，
在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刚复活不久升天了。在那个时候，彼得还有使徒们他们在宣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的罪，无知的罪给指出来。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或许他是在中东的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他曾经抓了你家中的基督徒，抓了你所爱的人，伤害了他，羞辱了他，他如今站在面前，你会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人？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这里很平安，环境很舒服，身为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没有困难，但是如果在中东，你会面对一些极端分子时常对基督教基督徒的逼迫，这个人站在你的面前，他杀害你的家人，他伤害到你，他侮辱了你还有上帝的名字，你会怎么样对待他？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会同样的态度来迫害他，羞辱他，甚至来伤害他，我会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对待这样的人。保罗说，神的怜悯临到我，神的怜悯临到我。使徒行传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我们过去所做的，或者是保罗所做的，还有那些宗教人士所做的，把耶稣基督羞辱了，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以为他们是做对的事情，但是呢，保罗说，你们是犯了无知的罪，然而神有怜悯。什么怜悯呢？他说，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归正，使你们的什么？罪得赦免。哦，信徒们，弟兄姐妹，无知 ignorance 不是说你没有罪，无知是有罪的，而你是需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然而神的怜悯领导保罗，也领导当时那些宗教人士还有这些官长，他们听了之后，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如何使一个人医治之后，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之后，哦，他们懊悔，他们就真的认罪悔改。那一天好多人好多人相信耶稣基督。神竟然没有用刑罚来管教这些人，他却以怜悯的心对待这些人。神的怜悯临到他们，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呢？保罗在第十二节他说，我感谢神，神赐给我能力。在这里的能力是指什么能力呢？在第十二节这里所赐下的能力，第一个能力是神完全改变他，180度的把保罗完完全全的改变过来。一个原本仇视耶稣的人，一个原本杀害耶稣基督的信徒的人，在经历了见过了认识了复活的主之后的三天，就完全改变过来。你曾经看过三天之后一个人完全改变过来的人吗？三天之后，保罗先在大马士革看见复活的主，你是谁？你是谁？那个光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过后他就看不见了，眼睛好像有鳞片遮住他。为什么上帝要把鳞片放在他的眼睛呢？让他在那三天好好默想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同时又如何来调整他经历了看见了那复活的主那个心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三天之后，保罗借着一个人按手在保罗上帝借着一个人亚拿尼亚按手在保罗身上，但他的这个鳞片掉下来，他重新开始，重新认识上帝，重新认识耶稣基督，重新为主发光而复活，为主发光而服侍上帝。从一个抵挡神的人变成一个完全相信神的人。难怪保罗说，感谢神，感谢神，虽然我是个罪魁，我还蒙了什么？ 怜悯。神赐给他能力改变，一个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看起来好像是人的一个作为，不是的，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除非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使你突然间有一个醒觉性，发现到过去你对耶稣基督、对圣经的了解是错误的，你才能够回转过来。保罗感谢神，感谢主耶稣基督完全赦免他，并且还讲一句话，保罗还说，因为他认为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要救保罗？是不是因为上帝看到保罗先忠心于他，服侍于他，才拯救他吗？绝对不是。保罗还没有改变以前，是一个完全逼迫上帝、抵挡耶稣基督、杀害基督徒跟教会的一个人。然而为什么上帝却认为他有忠心，而会派他服侍神呢？重点只有一个，因为神其实在保罗还没改变他以前，在保罗还没被改变以前，神就已经计划这个人在接下来生命里面，上帝不但要改变保罗这个人，还要使用这个人。所以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这里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去吧，这个人曾经杀害基督徒的人、伤害教会的人、亵渎上帝的名字的人，这个人是我拣选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怜悯。还有什么怜悯比这个更大呢？保罗有什么地方值得神如此的来赦免他、怜悯他、改变他，并且还要使用他去服侍神？没有，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这圣诞节的信息是给谁的呢？是不是只是写给像保罗这样的人呢？曾经亵渎神、迫害人、凌辱教会跟信徒的罪魁呢？当然在中东有恐怖分子的确是后来像保罗这样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但是这圣诞节的信息不只是写给这些人，它也是写给我们每个人，写给你，写给我。或许你说我没有啊，我不像保罗这么糟糕啊，但是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虽然我们没有去迫害过人，我们也看起来好像没有去伤害过人，我们好像没有亵渎过上帝，但是我要问你，你到底是到今天为了什么缘故你还不相信上帝？你为什么还不相信上帝？你为什么还在抵挡上帝的话，还有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虽然你没有杀害过基督徒，虽然你没有逼迫过家中的基督徒，你也没有强迫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来亵渎上帝、否认上帝的名字，但是我要问你，今天你要审查你自己，看看你的内心世界是否还有误解上帝、耶稣基督还有圣经的地方。一定有，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我们的本性就是会对神有许多误解，对耶稣基督有许多误解的地方。因此这样的一个误解会导致你无知，导致你到今天依旧的来抵挡神、抗拒神的福音。所以我劝，这篇信息是针对你，罪魁不是指保罗，罪魁也不是指恐怖分子，罪魁乃是指过去的我还有今天的你们。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劝你们回到圣经，你才会恍然的发现你心目中真的有许多像保罗那样无知的地方。 如果你还是以为你不是罪魁，如果你还是以为耶稣基督降世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个人没有关系，接下来你要听这句话。当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下面有许多的人在嘲笑他，官长在嘲笑他，宗教人士在嘲笑他。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并不只是单单为这些人，他也是为你，也因为你今天仍旧在抵挡他、不信他、羞辱他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的，他是为你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不只是为了当年逼迫他的宗教人士还有罗马的官长。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你的罪，为了我过去所犯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 John MacArthur 美国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讲一句话， On the cross God looked at Christ and saw you。 我重复 John MacArthur 他讲这句话， On the cross God looked at Christ and saw you。 他说在十字架上面神看到了，看着这个耶稣基督，也同时看见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过去的罪人，今天的罪人，将来的罪人。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只要你依旧如今在抵挡上帝，不信神，我相信你的心里面对上帝还有许多无知的地方，误解神的地方，误解耶稣基督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眼中所说的罪魁。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抵挡神，不信神，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罪魁。我们都需要神赐下怜悯，都需要神使我们悔改，好让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是罪魁是指你指我，而不是指保罗，也不是指单单指那些极端的恐怖分子。所以你们要快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然而 But 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还有什么目的呢？难道他只是要我们在某一年某一个片刻单单的来领受他的怜悯悔改，来相信他而已吗？只是这样而已吗？哦，好多基督徒，你们受洗之后到今天，你们仍旧是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的那个概念、那个关系、那个信念停留在他当年如何赦免你的罪，停留在那个时候，然后过后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不是的，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除了是要我们领受上帝怜悯悔改以外，相信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要赐下恩典，赐给我们这些罪魁恩典。十四节一起读，一二三，主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 他不只是赐给上帝，不只是赐给我们怜悯，他也赐给我们恩典。做什么呢？ 让我们跟保罗一样，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还有爱心，自从我们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我们一生的生命，无论你活多久，你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你们的爱心是必须不断的加增。你要问你自己，你信主到今天，你受洗到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的信心爱心是否又不断的在加增？什么是信心？我们来看，当保罗讲信心的时候，他其实是谈到这方面，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一二三。所以保罗说，我信，所以我说话。我相信，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拯救他，是他的救主，他也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虽然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保罗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许多抵挡神，像他过去抵挡神的人，很多人想把保罗置于死地，但是保罗却透过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能力拯救了，救他脱离那些困境，脱离许许多多人的逼迫，人的羞辱。他在这些人面前，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继续的来服侍上帝。好多困境，好多好像不可能生存的困境，保罗却靠着这样的信心，相信这位复活的主必然会眷顾他，保守他，引导他。这是保罗的信心。所以保罗的信心不是停留在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不，他还继续的在他生命里面靠着服侍神，经历上帝那复活的能力。无论处境怎么样，光景怎么样，身体情况怎么样，他相信复活的主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多的困难挑战，身体的软弱，还有可能环境带来许许多多叫你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我们该怎么办？信主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告诉你以后从今天开始你洗礼之后你的日子会一帆风顺，今天你洗礼之后，也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你将会是很顺利很发财的升官的，绝对不是。相反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会遇到许多的难过，叫你忧伤伤心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和圣经所讲的不符合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面对世界的挑战，世界观的挑战，我们会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也会面对什么？就许许多多身体上面的软弱。该怎么办？信靠那复活的主。这复活的主不但会赐给你圣住在你里面，圣灵不但住在你里面，他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会让你从你这个没有希望的这个处境里面重新的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来。信心是要被建立起来的，从你受洗那一天直到你离开世界，我盼望你的祷告也跟保罗一样，感谢主，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的信心是越发增加。所以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信主以来 你对主耶稣基督、对神的信心是否在加增当中？当然，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包括牧师跟长老在里面，我们也毕竟也是软弱的人。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胆怯的时候，你怀疑上帝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到基督面前，看着那十字架，看着那十字架，还有那复活的主，求神给你更大的信心来面对。这里也谈到说爱心，我们的主的恩典随着在基督里的爱心在我身上越发加增。这里所提到怎么样的爱心呢？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保罗会提到爱心。在保罗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心里面是一个充满对神的仇恨，对基督教充满苦毒的一个人。所以当上帝改变他之后，是给他悔改时候，他在面对教会许多软弱的信徒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却以赦免的恩慈的心来对待这些软弱的信徒，这叫做爱心。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是的，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教会无论是哥林多教会或者是今天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很软弱很软弱的基督徒。有些时候你看了你都会灰心，难怪有些人会离开教会。当然了，当我们看到教会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学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撇弃过像我们这样糟糕的罪魁，为什么我们却很快的去撇弃那些软弱跌倒的基督徒呢？记住，我们都是罪魁，我们都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怜悯还有上帝的恩典的人，不然我们是不可能今天站在这里庆祝圣诞节。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学习用更多的怜悯、更多的赦免的心、恩慈的心来对待教会里面的信徒，这就是爱心。保罗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一个人，他在这里所提的不只是当年他如何遇见复活的主，他在这里所提的就是在他的服事过程里面，他对上帝的信心如何继续的加增，他对教会里面软弱的信徒，他又是如何用更多的爱心，不断的怜悯，不断的包容，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为他们痛哭流泪。保罗写一封信，他说教会里面有许多软弱，有谁焦虑我不焦虑的。除了这些以外，保罗身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但是除了这些挣扎以外，他还为教会的软弱还有焦虑困难问题焦虑。哦，这是爱心，这是主耶稣基督彰显在保罗身上的爱心。我们要记住，所有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所有受洗要归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将来你会看到教会有许多的软弱，包括牧师的软弱在里面，该怎么办？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保罗，用爱心的来为他们祷告，用爱心的来扶持他们，安慰他们。软弱的人不需要你去责备他，因为责备他的人不少你这个人。软弱的人只需要你提醒他，警戒他，安慰他，为他祷告，扶他起来，让他重新站立起来。这是主耶稣基督时常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 拯救罪人，不但是要这个罪人悔改归向他，他还赐给我们一颗心，一个不但是悔改的心，同时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以上帝为主，我们生命为我们的焦点的一个心，并且以信心服侍这位复活的主。虽然服侍的道路不容易，我们的生命会有许多的困难跟挑战软弱，但是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复活，信靠复活的主的信心的来度过这些日子，以爱心接待许多软弱的肢体，还有有需要的人。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更多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今天你受洗的人，我要劝，盼望在明年，在后年，在接下来上帝给你的存活的日子里面，有一天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看到你的时候，哎，你是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改变的那个人。求主的怜悯拯救你，求主你的恩典使你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同样的 John MacArthur，他除了说在十字架上面神看见了耶稣基督，同时神也看见了你跟我，同时他还继续说，现在 now 神看你的时候， He looks at you and He sees Christ， 现在他看到你，不是那十字架上面的你，他现在看到的你是那个被耶稣基督所改变，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你。Now he sees you, and he sees Christ in you. 神的怜悯使你得赦，神的恩典使你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旦你明白我今天所要谈的所讲的，你就应当明白，当一个信徒完全明白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的人，他不应该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他不应该是一个不服侍神的一个基督徒，他也不应该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不结果子，是一个懒惰不服侍神也不关心其他的人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还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怜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是谈的这个，神赐给罪魁怜悯，神赐给罪魁恩典。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这样吗？还有什么呢？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到17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这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1、2、3。好的，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在告诉你，这段经文保罗是在做一个见证，他过去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如何领受上帝的怜悯， 后来接下来悔改之后，上帝如何恩典临到他，使他变成一个完全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今天我们是在谈什么？我们是在谈保罗。首先保罗是做一个罪魁，他过去如何逼迫教会跟基督徒，接下来神的怜悯如何临到他，使他遇见复活的主。接下来在三天他就被神所改变，接下来他就继续分享他如何领受上帝恩典服侍神。而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在告诉你保罗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监牢里面，我旁边没有一个人，他是孤单的，他要死了，他上绞台了，哦，孤单一个人。但是他这里却说，然而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This is grace， 这是恩典。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只是要你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不只是要你来服侍他，哦，他的恩典，他的拯救罪人，也包括到你临死，他还会与你同在，护理你，看顾你，保守你，直到你离开这世界，回天家为止，拯救罪人。从开始到末了，主从来没有离开过。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圣诞节的信息。我们今天谈了几方面。第一，我们谈了信息的目的。首先我们先来认识罪魁是谁。我已经不断的重复，只要你抵挡神，只要你误解神，只要你不信神，哪怕你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你也是上帝眼中的罪魁。哦，我家里面我有好几个舅舅，有几个舅舅，四个舅舅，四个舅舅，我还要想这么久。我大舅在临死之前，我跟他传福音，感谢主，神赐给他悔改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过两天就回天家。我的二舅脾气很坏的一个人，很坏，很糟糕，时常骂人，所以我们很不喜欢他。不过在他老年的时候，上帝怜悯他，赐给他悔改的心，去教会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的三舅也是脾气很急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不可以讲出来。不过他感谢主，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我第四个舅舅，在有四个舅舅里面是最温柔的一个人，很温和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所以我们很喜欢他。然而就是他太过温柔，太过温和，到今天他不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在神眼中，他对上帝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抵挡神，不信神，抗拒神，虽然他是很温和的来抗拒，他是罪魁。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第二，我们要说神拯救罪人是什么意思。绝对信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叫你解决你去阴间，解决你不去阴间的问题，绝对不是。虽然我们是会到天堂与神同在，与耶稣基督同在，耶稣基督神要拯救罪人，绝对也不是单单要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好人。圣经的标准是很高，上帝是有标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圣经从来不说好人，他说义人 ，a righteous man。圣经没有一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圣经的神要拯救罪人，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接下来你的一生靠着主的恩典， 走在神的计划和心意中，并且活出基督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无论你做什么工作，牧师传道，我们有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工作，我们也就是走在神的计划和心意里面。曾经有小孩子问我，牧师你平时做什么工？哦，我不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他不明白牧师做什么，还是这个牧师没有做工？我不明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而你们在你们的岗位的时候，你们在其他地方工作，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是家庭主妇，哦，信徒们，我们都是走在主的计划和心意中，并且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就是神为什么赐下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复活，是给我们新生命原本的目的。与神和好，重新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十六节讲什么呢？十六节还说，给后来信他的人，信永生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做什么榜样？有三方面。第一方面，神在保罗身上的怜悯是大的。看起来是不可能会得救的人，上帝竟然得救这样的，拯救这样的怜悯。还有什么榜样呢？上帝竟然使用这个人，赐给他很多的恩典，上帝对他是充满恩典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或许你离开教会好久，你已经不服侍上帝好久，你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你曾经是教会的领袖，如今你已经离开上帝好久，哦，你要相信，你要回到上帝面前。神有恩典给你，就好像神给恩典给保罗一样，让他的信心还有爱心在基督里面不断的加增，你们要悔改，这是榜样。第三方面，什么榜样呢？榜样是，虽然保罗这个罪魁原本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原本的罪人，原不悔改的罪人，应当是受到上帝的审判跟刑罚的人，应该是被丢在阴间里的人。然而神却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赦免还有恩典，使我们重新得到新的生命。这是榜样，是所有相信神的人，今天受洗的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当我们也明白神的怜悯的时候，当我们也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更明白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罪魁。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罪魁，因为你还不明白上帝的怜悯，你还不明白上帝的恩典，你还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救恩。所以你不可能有救恩，如果你不明白你是一个罪魁，你必须先看到你是罪魁，你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到降世为人，上十字架复活，是一个多么重要宝贵的一个福音。一个人越明白耶稣基督的话，越明白他的恩典，越明白他的怜悯，越明白他的福音，他越会认识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罪魁。所有的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在信主那个时候你才是个罪魁。当我们只要上帝给我们存活的日子，从我们信主到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都会不断的看到自己有里面许许多多的罪恶的地方。我们一生都是罪魁。罪魁是当你跟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比较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是罪魁。罪魁这句话不是叫你拿你自己跟另外一个人比较，你永远不要跟另外隔壁的那个人比较，哦，我比孙长老好，所以他是罪魁，我不是，绝对不要做这样事情，教会时常做这样事情。罪魁乃是叫你拿你的罪，然后 放在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怜悯跟恩典来做一个比较，你才永远的明白，我只要你存活的日子，你就明白为什么你是个罪魁，需要上帝的怜悯恩典的一个罪魁。回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回到这圣诞节的信息，你就知道我们是一个领受怜悯上帝的怜悯恩典的罪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指责啊 ，He's bad, he's worst, I'm better today。你绝对不会在教会做这样的事情。当一个教会每个信徒都明白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明白自己是多么不配的一个罪魁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是有盼望的，有希望的，能够一同服侍会被上帝所兴旺起来的一个教会。所以记住，罪魁不是叫你跟别人比较，罪魁乃是叫你跟自己审查自己，跟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怜悯、上帝恩典做一个比较，我们是多么不配的一个罪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他给上帝留给信主的人，后来信主的人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句话是可信的，也是值得完全接纳的。为什么他是值得可信和值得接纳的呢？有一个人，他叫做 Thomas Bunny， 在剑桥里面，他是一个学者，很聪明的学者。然后他第一次读到新约的圣新约这句话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起初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他有什么关系。然而感谢主，他继续读上帝的话，圣灵在他里面继续的动工，他越读他越高兴，他越读越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罪魁，是一个领受上帝的怜悯恩典，一生都在领受上帝的怜悯恩典的那个罪魁。哦，罪时常会带来内疚，我们身体软弱，我们身体有病痛，就会怀疑上帝。哦，他感到非常内疚。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哦，他感到非常内疚，让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不断的领到他。哦，他抓住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要拯救罪人，拯救罪魁。抓住这句话到什么地步？一直到有一天，因为他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被抓了，被上了绞台，要被烧死之前，如果要被烧死之前，为了你信仰的缘故要被烧死之前，你一定会很害怕。但是他确实因为这句话，他觉得他知道这句话，圣灵引导他，圣灵感动他，圣灵使他更加的确信，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像他这样的罪人，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句话是值得什么？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他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上绞台的时候，被火烧的时候，他心存安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不是突然离开世界，只要上帝给我们时间躺在病床里面还没离开世界以前，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因为它是值得我们可信的，也是完全接纳的。所以新朋友，我要劝你要快快的来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记住，今天受洗之后，你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信仰上面旅程的一个开始。不要把你的信心停留在今天受洗的这个阶段。牧师盼望你，也鼓励你，也会提醒你，你要继续在上帝的怜悯跟恩典里面继续的成长，在基督里面成长。接下来最后，对所有的基督徒， 信主以来，你要问自己，信主以来，你是否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记得来读第十五节跟第十七节，一二三。好，我们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四位弟兄。